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5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国际社会越发警惕中共的全球性威胁，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前法新社资深记者董尼德近日发布新书，揭露中共政权背叛世界，并如何在伪装之下对国际社会进行渗透，成为可怕的全球掠夺者。根据台湾传媒中央社报道，董尼德在书中披露，去年9月法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公布了一份长达646页的重磅报告，而这份报告在公布之前被送到了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手中，但是由于报告涉及的内容太过震撼和敏感，最后竟然是由总统亲自拍板才允许公开。据悉，这个是全世界史无前例的一份完整揭开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控制和渗透的重磅报告。该报告由50多位学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研究完成，揭露了中共政权正在如何一步步地挑战全球，其中列举了中共三大战法，统战渗透世界，透过非武力的政治战争输出共产主义霸权，利用华为收集全球数据，渗透收买各国传媒等机构或者个人，操作舆论掩盖疫情和活摘器官等事实。报告还揭露了中共隐蔽操作舆论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威胁台湾，以及中共对海外的跨国镇压。报告当中尤其更加是用了大篇幅触及了中共害怕的禁区。报告当中有多达79处提及了法轮功团体，揭露了主导迫害、凌驾法律之上的中共610办公室的内幕，以及如何跨越国境镇压迫害法轮功团体的事实。针对作者董尼德在新书当中提及的这份报告，法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远东政治问题专家、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亚洲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高敬文表示，无论是在外交战略、经济或者人民方面，现在在欧洲包括法国必须检讨对中关系的时候了。高敬文强调，中国的政权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而并非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中共政权是个拥有大约9000多万党员，由60万精英领导阶层，利用铁腕手段和完全不透明的方式所操控的庞大国家机器，是全世界的首要威胁。当前主宰中国命运的是中国共产党，而它已经成为世界民主的头号敌人。当前中共政权企图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特别是台湾海峡和南海等地区的国家，如果全球的领导权被中共霸权所取代，这样民主国家的未来将会是如何？到时民主国家将会无可避免地处于劣势，而全世界的民主价值将会岌岌可危。近日有中共外交界消息人士向日媒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5号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曾经邀请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但习近平以防疫为由表示近期很难访俄，而婉拒了普京的邀请。日本读卖新闻评论，普京此举似乎是希望借由习近平的到访，避免进一步加深与美国和欧洲的冲突，以及日趋升高的西方经济制裁压力。而普京在今年2月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典礼时，曾经同习近平发布联合声明，中方提出两国合作无上限。依照外交惯例，普京今次向习近平发出了回访的邀请，依外交礼仪，习近平应该回访俄罗斯。外界普遍预期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召开的中共20大上寻求连任，因此正力求国内和外部环境稳定。报道说，习近平近日前往香港出席主权移交25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仍然在深圳过夜，亦都凸显中国当前的政治敏感和安保紧张程度。中国和俄罗斯军舰4号几乎同时进入日本冲绳尖阁诸岛领海外缘的毗连区。日本外务省已经向中共驻日大使馆表示重大关切。日本传媒报道，中俄似乎已经在事先合谋制造中方军舰进入毗连区的机会，以坐实中方实质支配尖阁诸岛的印象。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上午大约7:05在钓鱼岛西南方的毗连区发现一艘俄国海 軍巡防艦，大約7:44，又有一艘中共海軍巡防艦進入同一區域，停留大約6分鐘，喺7:50離開。俄艦就係喺大約8:16離開毗連區，海上自衛隊護衛艦喺附近嚴密監視。產經新聞報導，受到艾利颱風影響，東海風浪極大，俄艦似乎為咗避開大浪進入尖閣諸島西南方毗連區，中共軍艦就以監視俄艦名義，隨後進入同一水域。中俄軍艦幾乎同時進入尖閣諸島毗連區，呢個亦都係中方軍艦第四次進入該水域，上次係喺2018年6月。報導指出，中俄轟炸機5月間先至喺日本海上空編隊飛行，中俄軍艦6月繞行日本列島一周，雙方關係密切，因此今次好可能事先已經入謀，讓中共軍艦以警告俄艦名義，直闖釣魚島毗連區，坐實中方實質支配釣魚島嘅印象。中共海警船亦都曾經對進入尖閣諸島毗連區嘅俄艦主張領有權嘅事例，但今次從海警船升級為軍艦，釣魚島嘅緊張局勢將會進一步加劇。日本官房副長官木原誠二在4日的記者會中強調，不論在歷史或者國際法上，尖閣諸島都是日本領土，外務省亦都向中共駐日大使館表示重大關切。7月4日，澳門開始對全市60多萬名居民啟動了新一輪的核酸檢測，當局希望借此控制不斷上升的病例。目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博彩中心正面臨了疫情開始以來最嚴重的疫情。據路透社報導，所有居民將會在今個禮拜進行3次測試，民眾還需要在這段期間進行抗原快篩測試。禮拜日澳門報告了90個新病例，使6月中旬以來的感染總數達到784人，有超過11,000人處於隔離狀態。雖然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還未開始好像上海這樣的全面封鎖，但該市已經基本關閉，所有非必要的政府服務都關閉了，學校、公園、體育和娛樂設施都關閉了，餐館只能夠提供外賣。賭場被允許繼續營業，但大多數工作人員和一般市民一樣，都被指示留在家中。政府表示它不會關閉賭場以保護就業。澳門將會堅持中共的清零政策，不惜一切代價清除所有感染，該政策和試圖與病毒共存的全球趨勢背道而馳。澳門和中國大陸有一個開放的邊界，很多居民在鄰近的珠海市生活和工作。在澳門疫情升溫之際，中國江蘇、安徽省近期亦都傳出疫情，兩地都實施封鎖措施，其中長江三角洲製造業重鎮無錫亦都在禮拜日收緊了防疫措施。今年的7月4日是美国独立建国之后的246岁生日。如今美国正面临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以及关于堕胎权和拥枪权的激烈争论当中，在种种动荡和两党严重分裂的混乱当中，美国人仍然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个传统节日。当日美国总统拜登致辞。7月4日是全美国的假日，民众会成群结队地去参加花车游行，在后院烧烤，然后再聚集在夜晚的星光之下观看烟花。过去两年由于防疫限制，很多现场庆祝活动被取消，今年是3年来第一次恢复正常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色彩绚丽的烟花点亮了华盛顿 DC、 纽约、西雅图、芝加哥和达拉斯等城市的夜空。因为供应链短缺问题，凤凰城今年没有烟花表演。国会大厦的7月4日音乐会亦都将会在停办2年之后，再次回到国家广场的美国国会大厦西草坪。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7月4日是一个抛开政治分歧庆祝团结的机会，亦都是能够让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共同纽带。根据盖洛普的最新民意调查，65%的美国成年人对这个国家表示自豪，比2020年高出2个百分点。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为自己是美国人感到非常自豪，其中共和党人占 84%， 独立人士占 62%， 民主党人占 52%。 礼拜一，拜登总统在一份庆祝节日的声明当中庆祝了7月4日，说美国最好的日子还在后面。 拜登在 Twitter 上说，7月4号在我们国家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它是庆祝我们国家善良的时候，这个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建立在一个理念之上的国家，人人生而平等，毫无疑问我们最好的日子还在后面。拜登还向那些誓死保护国家的军人致敬，我们永远欠那些为保护我们安全作出巨大牺牲的人。美国伊利诺州当地官员表示，芝加哥郊区高地公园7月4号举行美国国庆游行时发生枪击案，已经有6人丧命，另外有31人受伤送院，枪手明显是从屋顶向群众开火，警方正追捕这一名在逃疑犯。网友分享的一段影片显示，游行队伍正在行进当中，突然枪声响起，原本聚集在人行道上观看游行的民众陷入慌乱，一时警笛声大作。一名目击者说有20多声枪响。拜登总统礼拜一对这宗枪击事件作出回应，他表示他和第一夫人对毫无意义的枪支暴力感到震惊，在这个独立日，他再次为一个美国社区带来了悲伤。官员证实，今次枪击事件当中至少有6人死亡，31人被送往医院。警方在现场发现一支步枪，据信疑犯从屋顶上开枪，疑犯据信仍然持有武器，很危险。警方说疑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枪手，枪击事件似乎是完全随机的。在现阶段调查当中，警方认为只有一名枪手，当局仍在寻找疑犯。他们说疑犯是一名18至20岁之间的白人男性，黑色长发，身材矮小，身穿白色或者蓝色 T 恤。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